各位弟兄姊妹，我是郭文慈，我是从这个加拿大的地方，怕是这个露营的，给你们一起分享。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圣诞的下面的人生的问题。我知道今天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你是因为圣诞节的时候原因，你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来听到，我非常的欢迎你们，因为你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就表示你们对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不会太抗拒，所以容我就是把握这个很宝贝的机会，跟你们分享。在圣诞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或者是整个社会，在西方的社会都会很高兴的去信主。但在现在我们世界面对的情况，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我们面对很多问题，不单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我们看见有2亿多的人已经患了这个疾病，也有大概500多万的人因为这件事死亡。我认识的朋友也因为有这个病的原因，他都面对死亡。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可能在几年前，没有人想到一个病可以全球都受到影响，而且不但是身体健康的问题，也引起了现在很多家庭。家庭彼此的关系的问题，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是自己，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家人的问题，他的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估计啊，在这个疫情以下，离婚的这个情况可能会更严重，我相信这个在国内。也面对同样的情况，很简单这个问题，在我们圣诞这个很欢乐的气氛以下，我们是不是有真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我今天就带大家回到这个圣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从天上降到。地上的一个记载，在圣经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首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头一个人就是西律王，在经文这样的描述他，就是在东方，大概是波斯的地方，有几个的博士，有中文翻译就博士，有人翻译说这个看天文的一些专家，他们。看见一个很奇妙的天文的现象，所以就引导他们进到这个犹大去。等一下我会再讲这个博士的问题。他来到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做犹大王的西律王的面前。那你知道，那时是罗马帝国统治整个这个中东的地方，在犹大这个殖民地里面就。分了一个地方给这个西律王去做这个统治的王帝。他问这个王帝，这个王帝自己做王，但是有人问他，剩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那这个对这个西律王的来讲啊，这个问题啊，他真的受不了，所以他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但是他在这个。博士的面前，他变得好像，很有兴趣，跟他们一起去追求这个答案。那西律王呢？接着经文讲第三节接着讲，西律王听见的时候，他心里面不舒服、不安，没有平安。也很奇怪的，接下的经文说，耶路撒冷整个城市的人也都不安。请你留意这句经文。大概是西律王他自己的表达影响了他所统治的 人们。那我们看看西鲁王的一些背景哈，头一个，他不是罗马人，他是以东，就是在这个犹大地的东边的地方，跟犹大人很有密切的渊源的一个民族，还有这个犹大人，大概是以东现在在这个约旦的地方，然后就是犹太人的两种的血统在他里面。这样的人为什么可以在罗马帝国里面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官员？不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他父亲。他父亲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他曾经帮忙救过这个埃撒大帝，所以埃撒大帝就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个犹大的地方分给他的儿子，就是我们叫西律，因为有几个人都叫西律，他是最早的，所以我们叫大西律王，给他做这个犹大帝的王。他做这个犹大帝的王很长的时间啊，在公元前37年到40年的时候，他做犹大王。那顺便一提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耶稣降生就是在公元的00年，在我们现在用的公元多少年？2021年，就是耶稣出生了以后了2000多年。这记法其实今天我们看见是一个早期的这教会的主教去算出来，但是他可能算错了，应该是耶稣刚生，大概是在公元以前的大概6年的时间他出生的，因为西律王是在公元4年离世的，这个比较肯定。那我们再回到大西律王，他除了这个有机会做王以外，他自己也是一个天才，他建了很多的东西。我有机会在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到处现在很多古迹，很多大的建筑物的到处都是这个西鲁王在做皇帝的时候所建立的。包括耶路撒冷他们的圣殿，犹太人的圣殿也是他帮忙的。他除了一个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以外，在该撒利亚一个很美丽的港口，现在也是可以看见的。那里的这个他有一个王宫，也是他建造的。还有一个是到以色列必定要去的，这是玛撒大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城市，也是他的王宫，他好几个王宫。在那里啊，很多人就去，其中的理由就是他的建筑是非常的困难，在山上很陡峭的这个山上建了这个王宫。他可以说不论是他的出生也是他的个人的成就，是非常一个伟大的皇帝。那这个是大西律王好的一方面，但是不好的很多。他有很多的妻子跟这个儿女，非常多。我看这书的材料的时候，他说无数的这个他的妻子跟这个女儿，有权，有才干，有地位，人的最盛就走出来。如果你问任何的人，你知道妻子多儿女多，这个对自己、对家庭、对以后的孩子的成长，都做成了很多很多的破坏。我们都知道，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以后，当我们有权、有势、有钱的时候，我们明知道不好的都会做，更何况这个做皇帝的西鲁王。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对人不信任，心里没有平安的人，他常常怀疑他的人在他旁边的人要害他，包括他的神仆，包括做犹太人的一些拉比，就是老师，可能跟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些文士，这是拉比也有关系。更惨的就是他对他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也是很诧异的，甚至他曾经把自己亲生的儿子杀死了。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很有才干，很有成就，但是心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所以后来啊，有一个做罗马帝国皇帝的，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皇帝叫阿古斯都啊，中文翻译叫阿古斯都 Augustus， 他说情愿做希律的猪，也不愿做他的孩子。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种的人生，代表了一个有成就、有地位，但是却不开心的人生。这些博士来问他，耶稣应该生在何处啊？他当然要问一些专家。问了后，他就跟他这些博士说：“哎，你去找这个出生的圣婴，跟着你看见天文的现象，你去找，找到以后告诉我，我也去拜他，我也去迎接这个新生王。”当然，这个是假意的，因为后来我们发现，当这个博士没有回来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很生气，大发脾气，发脾气到一个地步，就把耶路撒冷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子都杀掉了，真是没有人性。我们中国人说有杀错，但是不会放过。在有权有势的这个皇帝里面，就可以做一些良心都上进的一些事情。那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人生呢，是制造痛苦的人生。当你有地位有身份，你做得不好，不但是你自己的问题，也带来旁边的人很多的痛苦。如果你地位更高，你做成的痛苦就更大，好像王帝一样，好像现在我们看见很多世界的这个政治的领袖，他们一个决定就会带来很多人的痛苦。你看见这个阿富汗现在的情况，都是上面背后很多的领袖做的决定产生的结果。可能我们多半的人不是做这个政治的领袖，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有我们做领袖或者比较高身份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你是父母，你如果你做得不好，会带给孩子的痛苦。你做孩子，你对你的年老的父母，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因为你的地位，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的钱，因为你有能力，你可以祝福他们，但是也可以带给他们痛苦。你做丈夫的，可能你很有本事，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你会带给你的爱人很大的痛苦。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几千年以来，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是不变的事实。圣经就把人的这个罪完全的把它放在我们的面前，看见他们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看见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如果你做得不好，会带来其他人痛苦的人生。还有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里面呢，第二种的人生，这是一般宗教领袖的人生。当这个希律王被问的时候，他就很快的把他们的宗教领袖，这里是祭司跟文监的文士，就是一般那时犹太教的一般宗教领袖。文士就是抄写圣经，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印刷了，都是抄写圣经。然后他们是圣经的解释的专家，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犹太教已经存在很久的时间，他们用的我们叫旧约圣经，就是今天我们的圣经的前部分的地方。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识， 大概他们会背下来整本的圣经，非常熟悉。所以他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希律王就问他们，他们就回答，我自己是做这个神学教育的，就是在教书的，教圣经的。我在猜想啊，如果我的学生跟这些宗教领袖同样的对圣经这样熟悉的话，真是非常厉害。你可以想象，这个博士来的时候是晚间的时间，因为晚上才要生啊，所以在晚上，忽然间这皇帝把这个宗教领袖弄醒了，叫他过来问他一个问题，好像他们还没有睡醒啊，就非常100% 都能够回答准确的这个问题，由基督就是救世主，就是他们犹太所期望的皇帝，当生在何处？他们说是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回答的这经文呢，在马太福音，就是耶稣出生的记载的经文，是引在着旧约的尼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就是伯利恒虽然是小小的城市，但是神选中这个城市，将来在弥迦书 那里讲啊，有一个君王从那里出来，他会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以色列人，然后他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个很明显我们看见这个不是一般的君王，他是有神成为人这样的一种君王。那请你留意一下这里啊，马太福音第二章说有一个君王，他会牧养以色列民。这经文呢，大概是同样的反映出在犹太教里面有个观念，比如说犹太教里面犹太人里面他们最尊重的一个君王就是大卫王。大卫做王的时候，有人就对他说，你是做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同样你要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人。君王啊，在神的设立以下，不是做一个高高在上位的皇帝，他是要牧养，就是要照顾，要看顾他的子民。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君王，他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他来了以后不是在高高在上叫人去单单敬拜他，他要牧养他的民。神来到世界，他不是创造人以后他就离开了，他要牧养，他跟我们要建立这个关系。这个博士回答非常的准确，知道这个基督应该生在伯利恒城，非常准确。伯利恒城啊，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现在谈话的地方大概这个5公里的路程，不太远也不太近，5公里的路程，在它的南边。如果今天去以色列去旅行的话，伯利恒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经文很奇怪，他是宗教领袖，他是犹太人非常期待的这个基督要再来的一般的宗教领袖。他们回答了知道这个答案以后，他们自己不会去找，大概他们回家睡觉，晚上被吵起来，但是他们很懂圣经，很懂这个宗教的事情，回答完了，但是跟他们自己的生命，跟他们自己的所关注的事情好像是没有关系。你很奇怪的，犹太人几百年的以来都期待基督来临，以前他们知道是基督来临在伯利恒，现在有人就去找了，最起码他们会陪这个博士一起去找，但是他们回家没有出现在博士的这个一起去找的 这个里面。所以啊，我说这些宗教领袖的人生是名不符实的人生。他知道宗教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活出宗教应该有的生命，应该有的人生。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都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可能你又问，每年的过圣诞节，在这个社会以上的人也是这样的过圣诞节，他们跟我们其实有没有分别呢？我们有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人生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单单是头脑上知道耶稣基督，但是没有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有人说啊，世界最远的路程啊，这是从这里到这里，这是从头脑到我们的心，真的去爱主，去以他做我们人生的中心。还有这个记载里面呢，最主要的是几个博士。经文讲，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现在大概研究圣经的人都猜想啊，这里多半是在波斯的以前的帝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的地方。他们过去从地理来讲，他们就是东边来到这个西边的以色列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看见圣会来犹大去找呢？当然圣经没有尝试的去讲，我们可以做一些猜想。大概他们是研究有学问、研究天文地理的人。耶稣出生的时候震动了整个天地宇宙，所以有一个代表的圣他出来引导他们。那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圣走他们跟着走，怎么可以看见怎么细的地方领到这个我们看见经文说领到这个小孩子这个圣婴出生的这个房子里面，怎么可以这么仔细去引导。当然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神迹的一个情况出现。还有一点你要留意的，波斯在公元以前大概四八年到五八年的时间，他有一段时间是统治以色列国的，而且有些犹太人也搬迁了，去了这个巴比伦跟波斯的地方，所以很可能有些犹太人的宗教的信念放在这个波斯国的里面，所以他们对犹太人有一点认识，所以就有一点点认识，看这个天文的现象，他们就从东方专程的穿过很多不容易的路程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到以后去就找，知道这个文士给他们的答案以后，他们就很欢喜了，出去了。圣经说他们看见那圣在一切出现的时候，他们很欢喜。这个是真诚的从心里面去找这个人生问题的一种的态度。他不是因为其他的物质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自己成就的问题，他是找到他里面很渴望的要找到问题的一个答案的一种反应。看见那生的时候他就很欢喜了。耶稣出生，希律王心里不安，影响耶路撒冷的人的不安。但是这些外邦人，这些外地来的人，反而因为耶稣的出生，他们非常的欢喜。你看见他们来到这个小房间里面，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跟着他们就把礼物送出来。圣经明明的讲，他们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请你留意，他没有拜玛利亚，没有拜其他的人，就是拜一个刚刚出生的可能一两岁的小孩子，在他面前去敬拜。 耶稣是他唯一敬拜的对象。你看见博士跟宗教领袖的一个分别，宗教领袖他们知道，他知道比这个博士有关的圣经的知识都很多很多，也准确的有答案，但是没有影响生命。这个博士知道的圣经非常非常的小，但是他就活出这个这么小应该有的行动，跟他的生命有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从这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寻道跟得到道的人生。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多处的去讲，如果你寻找的时候，你会寻得到。我可以在这里举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例子，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个人，他心里面要寻找真理，他从圣经里面去看，他要说圣经是不是真的，去寻找的话，就好像2000年耶稣出生的时候，这是博士一样，去寻找的话，他一定会寻得到。旧约圣经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你越专心的寻求，就必然会寻见。”在我在香港在教会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我的姊妹带了另外她的朋友过来，她说我们谈了很久关于信仰的问题，她都不信，所以请传道人跟她去谈一谈。我就有机会跟她谈，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谈来谈出很多很多不同的话题，她都很有兴趣，而且也对基督教很多怀疑的地方。在谈论的过程里面，他说：“哎，我是从小香港有基督教办的学校，是吧？”他说：“我就从小从基督教学校去念，所以整本圣经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不用谈了，我都知道了。”当然呢，我念的圣经差不多60年，很多经文我还不懂，还要再研究。我不相信有人都什么圣经都懂了，不懂的人才这样想啊。他说我都懂了啊。好了，他说，所以我对回教会听到我没有兴趣，因为我都知道了。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都这样讲，包括我的亲的兄弟姊妹，没有信主的时候都这样讲：哎，圣经就是一本书嘛，你们几十年都念这本书有什么用呢？都这样的去不理解基督教。我就问这个跟我去谈到的这个朋友，我说：好，你都懂圣经，你这个基督教的学校去念了很多圣经，但是我念了一节经文，不知道你有没有念，这是在耶利米书，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29章那一节经文。这经文说：你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定会寻见。哎，我打开给他看，但他没有看过了。我说：我可能不用太多跟你辩论，因为神自己讲，如果你专心寻求我的话，你一定会寻见。所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在过去一样，你在基督教学校里面念书，你是不是也有专心寻求神的一个这样的态度？如果有的话，我就没话去讲了，因为神说你专心寻求寻得见，但是你曾经专心寻求但是神不见，那么我们就没话去讲了。哎，感谢神，圣灵动工，我们的神动工，他也很谦卑的神，他说见我就没有，我就是当有个兴趣，没有真的去认真的去探讨。那么我说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未来3个月的时间，你专心去寻求。圣经没有明明说什么才是专心，你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我没有规定什么，可能你要回教去会去，你自己去念圣经，看一点书，或者跟其他人去谈。就是你觉得你是用了你认证的态度去寻求，你可不可以尝试三个月？然后三个月以后，如果你有你同意的话，你回来跟我再谈。他说好啊，我就去尝试一下，然后我为他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里面。三个月过去以后，把他带过来的，领他过来的，我们教会的姊妹就对我说：“哎，他信了主了。”他自己去找，他说神是真的，而且后来他也带了他的家人去信主，因为神的话一点都不会落空，寻找的会寻见，叩门的他会给他们叩门，凡是专心寻求神的必定会寻见。这个博士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去找，然后找得到了。在我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叫鹅卵石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故事是说一个在大学里面一个负责教这个管理学的博士啊，这个老师在一个课堂里面要教一班年轻的学生有一点人生的体会。他去这个课堂里面呢，拿了一瓶的很大的瓶，然后就先拿出这个鹅卵石的一些石头，把它放进这个瓶里面，满满的把它放进去，然后他就问这个学生：“你觉得这个瓶满了没有？”这学生满啊。这个老师再从这个他的带来的东西里面再拿了一些小的石头，然后把这个石头也放在里面，因为他的体积比较小，所以可以放进里面。然后就问这个学生：“现在满了没有？”哎，这是学生现在学乖了，学他知道应该没完，因为老师还有其他的要做的事情。老师说：“哎，非常好，你们都猜想到了是没满的，因为他再拿了一些沙，一些很细的沙，把它拿出来，然后放进这瓶里面，把它放到满满了。再问，这样满了吗？”同学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这个老师就拿这个水。一瓶水瓶出来，把这个水倒进去，然后整个这个水瓶就满了。这个老师就说：“你知道我今天做这个实物的教材要带给你们什么的人生的体会吗？”一个同学他很聪明啊，他说他在想，这是管理学的一门科，所以应该是跟管理有关系，他就说：“哎，我知道，就是无论你怎么人生多么满满的排满了很多事情，总有空间可以做其他可能小的事情。”这个老师就说：“你都非常聪明，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放进去的头一个是鹅卵石。”原来是小的石头，原来是沙，原来是水。这个老师说：“我就今天带给你们的，就是放进去的这个优先次序。如果你把这个放进去的这个次序调过来，一定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很好的放进去。”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什么是你的鹅卵石？最主要要放进去的，放了进去以后，其他的就可以在你们其他空间的把它放进去。”我说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在这个 还没有平安的世界里面，身体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人际的问题，可能我们情绪的问题，可能我们家庭的问题，很多问题在我们旁边，可能每一个人都面对很多很多困难、挑战、问题。我们可能用我们很多的力量，想很多的方法，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但是没有鹅卵石，没有这个重点先放进去，然后我们没有力量去承担了，去解决了这些问题。有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说了一个比喻，影响了差不多1000-2000年的教会。他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啊，就好像把人中间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啊，你用其他的钱啊、名誉啊、地位啊，就像西路王一样，把很多很多东西放进去，你都不会满足的，你都不会有真正的平安的，除非神自己安排这个位置，就是神自己把他请进来以后，你才可以得到满足。圣诞节的主角当然是耶稣基督自己，我邀请你请耶稣好像鹅卵石一样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做主，然后其他的事情他会一样一样的安排，你以他为主去面对这些事情。博士的问题，他说生下来的犹太王在哪里，最后他们找到了答案。我希望耶稣也成为你人生的答案。你可以怎么做呢？如果神感动你，请你可以这做祷告。祷告就是我们跟神坦诚的去对话。你可以现在这做这个祷告，请耶稣这位神爱你的神进到你的内心的里面。我等一下会带领你们做这个祷告，我先把这个祷告的主要的内容先跟你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请你跟着我，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也一同祷告。这样做的时间之后，如果你真诚的话，神会知道凡事专心诚寻求神的必定会寻见。这个祷告是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现在进到我的内心，我愿意永远的跟随你。然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祷告，如果是的话请你可以跟着我祷告，我们最后说阿门。阿门就是正诚的意思，就是英文说 truly 就是诚实的意思。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把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请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做我们的主。我们都会面对很多，你跟我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有耶稣基督，就好像我有鹅卵石一样，先把它放在心里面，然后其他的事情我就有力量，我就有平安去面对。好，现在我做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着我祷告。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请你，我们不要好像一些宗教领袖，在这经文里面的宗教领袖一样，他们知道但没有影响。如果我们好像其他宗教领袖，就单单头脑上知道神，我请你也打开心门，请耶稣真的做你的主。当中没有信主的朋友，好像西路王一样，你追求的是可能是成就，可能是名誉，可能是财富，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有平安？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把在听到的这些会众每一个人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求你帮助我们信主的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 很混乱、没有平安的时代里面，活出神你给我们的应许，把我们所听得到、所念的圣经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福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你这个时代的见证。我特别也为着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谢谢你今天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求你在他们心里动工，感动他们。我现在会这样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进到我的内心，我愿意永远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刚才你跟我这样祷告，特别是我们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向上帝祷告的人，我请你不单是刚才跟我这样 的真诚的祷告，你要找个机会跟你的朋友，带你回来教会的朋友，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去分享一下，把耶稣请到心里面，就好像一波植物的成长的过程一样，开始是个种子，你要好好的浇灌，它才会成长开花结果。如果你做基督徒，请耶稣住在心里面，你就做到底，做个好的基督徒，要好好的让自己的信仰慢慢的成长起来。所以请你找一些朋友或者是 教会的传道的人去分享，请他们帮助你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帮助你成长，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基督徒。愿上帝赐福你们。